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白米的米，文雅的雅。现代人的希望在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播出，欢迎你的收听。不晓得你小时候是不是有遇到过这样的同学，他的成绩很好，表现很好，但你总觉得跟他有距离，他好像砌了一道墙在你和他的中间。今天和我们分享故事的这位弟兄洪子轩，他的小时候就是这样的人。他用他自己的好表现把自己和同学隔了一道墙，但是在墙里面的他深深知道自己并不快乐，他只是假装自己过得很好而已。那么这面墙是什么时候被打破的呢？从他进入教会开始。今天洪子轩就要和你分享他的故事，他是如何从他自己所砌成的安全区里面走出来的。来听他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如果总有呼召，呼召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呢？以下是我从破碎中被上帝呼召与他和好的历程。我成长在高雄的一个小家庭，我是个早产儿，出生时体弱多病，在保温箱待了近一个月。爸爸妈妈当时付出不少金钱心力，也导致他们对我有额外的关注和呵护。爸爸在我童年的时候呢，常常会故意的逗我生气，或者怂恿我当众表演，或许他看着我脸红脖子粗的样子觉得很有意思，又或者呢，他看着我充满活力的样子觉得很安心。我们家属于小康的经济环境，小的时候因着爸爸从事国际水产贸易的关系，饭桌上常有鱼吃，而爸爸总是会多夹一些菜到我的碗里，当我不情愿吃的时候，他会以生气独有的大嗓门说，到外面哪个人会给你夹菜啊，逼得我硬是要接受这份好意。那事实上直到长大之后，透过别人的提醒，我才察觉自己比一般人喜欢吃鱼，也擅长吃鱼。从餐桌上的互动来认识我的家庭，他们付出了他们的爱，但却没有很了解我，也带给我些许的困窘和一份想被真正认识和了解的渴望。影响我童年最大的一个事件是小学的时候，和我同坐一桌的女生，她矮胖型的身材和身材矮小的我身高差不多，他一坐下呢，就用美工刀把桌面划分出一道痕迹，语带威胁的说，你敢超出这个线你就死定了。后来他果然以这个气势在我们班上称霸，成为我们班上的大姐头。像我们这种安静乖顺的弱小同学，就成为他们欺负和利用的对象。我曾经亲眼目睹他们下课后在学校附近的便利超商利用监视器的死角偷东西，也曾经被他们当中的一员因着一时的乐趣追着边嘲笑着边打我。那个笑容与其说是邪恶，倒不如说他们单纯的在找乐趣，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逼迫他人。接着小五的时候呢，我做出如今我想起来还是觉得后悔的一件事，因着功课还不错，当时考试我被迫写了纸条传答案给他， 却在传递时被后面看见的同学喊了出来，老师，有人作弊。当下我的心凉了半截，我立刻被叫到老师办公室接受老师的盘问。当下我充满天人交战，我应该把被迫的事情如实说出吗？这样往后我要怎么撑到毕业呢？但毕竟当时身为小学生的我没能忍耐太久，老师的追问下我哭了出来，充满委屈的全盘托出。后来的结果老师也没有处罚我，我也不太清楚他怎么处理，但总之呢，往后一直到国小毕业，我的确活在孤立边缘的氛围中。如果有没有这段经历的话，我会不会比较靠近人群？总归来说，我本身的个性是比较软弱的，这个事件呢带给我的影响并不像英雄电影一样，从此我对公平正义充满了热血，反而使我对人群和群体充满了惊恐和反感。我无法信任人，面对强势的人的邀请劝说总觉得反感。因着国小的事件，一上国中我采取的做法呢，就是把成绩考好，然后彻底的远离这些人事物。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有能力分班，果然我在国一的时候得到自己想要的成绩，并且呢在能力分班国二的时候成为前段班后，我再接再厉的和几个同学们组成读书会，常常呢我们就在下课后一起聚集在某一人的家当中，继续的温书，继续的复习。那当时的我根本不和这些人以外的同学们打交道，我用成绩和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形象筑起了一道高墙，拒绝和他人深入的往来。但伴随的是我仍然觉得孤单，在许多的晚上我问自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不明白为什么让人理解有这么的困难，也不认识自己应该呈现怎样的面貌。我一方面拒绝那些成绩中下的人，一方面讨好那些成绩优秀的人，我自觉虚伪但又无力的改变。当时呢，我也曾经在电话亭当中拿到免费的佛经，感觉那是一本神圣的书，但我读不懂它。我看着佛经，我思想过宗教冥想的方式，我在打坐当中我觉得好像好了一些，但又好像仍然空虚。我所呼求的到底是什么呢？我到底在寻找的是什么？后来靠着推甄，我考上当时的第一志愿学校。国三后有半个学期的时间，我们有自由的时间可以自由来生活，我和当时也考上相同学校的好友常常约在课后去听音乐会喝咖啡，试图追回书呆子生活以外的平衡。我还抽了空拜访幼稚园，当时就是带我的老师，因为当年的爸妈给我就读幼稚园是双语的幼稚园，我对那时候的种种一切都十分的有印象。但令人意外的是老师成为了传道人的太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师母，她邀请我去她的教会看她。到了教会，整个环境所呈现那个平易近人的气氛以外，又带一点说不出的与众不同。我当时是一个小屁孩国中生，我会用时下的流行语啊什么什么好屌这样的粗话。师母很有智慧的提醒我，你知道屌是男性的生殖器吗？她的语气充满了关心，以至于我马上停止这种做作的调调。谈话当中，他用福音桥向我传福音，邀请我进一步到家附近的教会去聚会。他安静而沉稳的气质让我好奇与向往，让我好像有一丝的温暖，想要认识他所说的这个信仰。虽然小的时候我曾经在外婆家对面的长老教会有过圣诞节的聚会，但是其实我一直都不太认识这个信仰。时间呢，到了周末，我还在考虑是否要去教会。那时，我原本和好友有约去听音乐会。我心里面想着，反正就去一次而已，所以和好友请了假，到了教会。距离聚会时间还有一小段的空档，那时候就有人过来招呼我，问明了我的状况，就邀请我进入到小组里面。那就在当天的小组当中，我们开始唱诗歌。当第一首歌唱着有一位神的时候，那个歌词好像有一个穿透力，它温暖了，安慰了受伤的灵魂，也安慰了我的心。那一天回家的路上，其实这一首歌一直在我的心里面一直一直不断的回荡。而且我在发现，原来我苦苦紧紧抓着的成绩在面对教会的这个环境当中不是太重要，我可以脱去好学生的制服和其他人单纯的交流，而很久以来其实我已经忘记这样子的互动了。
亲爱的朋友，来听这首感动洪子轩的诗歌。有一位神，在诗歌之后，他要继续和你分享他认识主的故事。
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您现在收听的是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这首诗歌有一位神，这一位大有能力的神，给人安慰救赎人的神，会如何改变洪子轩的生命呢？来听他的故事。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和家人的互动还没有很显著的改善。爸爸妈妈只看到我周末好像都不断的往外跑，他们看得到我的重心改变。那一段时间，我们则有许许多多的冲突。我还记得有一次，当我准备出门去参加小组的聚会的时候，爸爸挡在门口，很生气地说：你今天就要在这里决定，以后你是要拜我，还是你要去教会。爸爸是个活在传统中的人，他的家庭，他的背景，其实他是家中的老幺，他的爸爸很早的时候就过世，所以其实他一直活在对家人的思念跟亏欠当中。所以也因为一时之间，当时我们家庭的生活还有就是家中的生意并不是很好，所以爸爸的压力有一些些的大。他选择看风水，他的公司外面还有一个八卦镜，所以他常常在思想着如何来帮替他保住他的财务。我们的客厅那段时间还多了一个招财用的弥勒佛，也是同样的道理。看到我重心的转移，一天一天的往外跑，不再重视这个家庭，对爸爸这个传统思维的人来讲，直觉的是他的孩子不听话，他需要做一些事情来管教，来挽回我。那其实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还不是很认识神，也没有什么样的教导来准备面对这样信仰的冲突。但感谢神，我选择没有让冲突升温，我回到了房间，并且让爸爸的怒气有机会放下。虽然当天晚上我还是出门参加小组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台阶下的这个模式呢，它就延续了到我大学离开家以前。我们都存在那个默契，我们彼此都不说僵，我也不直接的去面对信仰的冲突。那如果有要拿香的，我还是会拿，但我在我心中祷告说：上帝啊，你知道我的心，你知道我现在所做的事情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你完完全全的认识我。那另外一个冲击呢，也在我进入到高中的阶段也发生。谁知道在那个过往当中可以用成绩来 塑造一道墙的这个好学生呢，在明星的高中众多学霸的环境当中，其实我根本无法在考试当中达到我自己预期的目标。我过往所用的方式很巧妙的是在这里也都不能够用了。我相信这是上帝他在这时间点他对我做的另外一件恩典。就在这些的张力和挑战当中，我更多的投身在教会中，每周在友谊和信仰中成长。对我来说，信仰后立即的改变是上帝拿走了我以为成绩功课的保障，不再需要这些，我也可以有安全感，我有新的平安和快乐，我有新的所属的群体，在这群体当中我也不断的在认识我自己，我在聚会生活当中贡献参与服侍他人，我接受爱也向他人付出爱。信主的过程当中其实还伴随着许多观念价值观的改变，原本因着我和人的关系的疏离，信主前其实我对感情是抱持着不婚和享乐主义的，当然我仍然向往着恋爱和关系当中的亲密，但人生不就是各取所需吗？不要涉入彼此太深比较好。当时国中高中的我不太明白婚约的意义，也很害怕一种感情不在的婚姻是种折磨，那何必呢？何必这样子的勉强别人呢？当然更重要的是，其实当时血气方刚的我对外貌有种迷恋，我也很在色情的问题当中。然而在教会里面，我可以看到许许多多走在我前面的典范，有许许多多的辅导牧者们，他们有家庭，他们在在的向我见证他们踏实坚固的感情，即使有吵架，他们仍然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蒙保守。我还记得当辅导们他们很坦诚地告诉我们说，他们彼此之间最近曾经有过的吵架，或者他们过往的时候他们在某一些吵架冲突当中，其实我们可以透过一个第三者进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去看待的时候，无形之中我们在他们提供的安全环境当中，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需要感情，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婚姻当中拥有一份信仰。所以我们其实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来看待辅导的吵架，也因为这样子我们不断的被支持，我们也在这当中学习如何来谈一个安全的感情。那这些信念的转变呢，不是当下立即的，其实在我信主后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冲刷，我终究降服在上帝的大能当中。我跟神祷告说，神啊，如果这是你的心意，那请你帮助我不会后悔。我原本是一个对婚姻害怕，其实我看到我家庭当中婚姻的状况，其实我也觉得那没有必要在一起。可是主啊，如果是你来改变我，来带领我前方的道路，让我可以相信你，让我可以凭着我现在对你的认识，我也继续的来相信你，依靠你。所以感谢神，如今呢，其实我已经结婚七年，我有我自己的婚姻，有我自己的小孩，而且呢，我们的感情也成为许多在教会当中人的帮助和引导。接下来呢，我要来分享的是我自己如何我们跟我的太太跟我们的孩子，我们一家蒙上帝呼召的那个历程。在我的母会当中，其实同一代人差不多也是在我进大学的时候他们开始接触神学，我在大学的时候听他们热切谈论进修的收获，这成为我日后追求信仰晋升深化的一个契机。那在大学求学的阶段呢，其实在我当时的教会牧者，他是我的属灵父亲，他勤勉的侍奉态度，整全的解经的素养，其实给我对于一个全职侍奉者的身量和榜样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我至今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可以一个人可以轻而易举的为学生无私付出到一个地步，因着他的成全，在我的心中刻下了一个教牧与灵性关怀的一个典范。那2007年在我硕班毕业之后，因着对未来的困惑不安，当兵新训时，我走到人生的谷底， 上帝用你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路加福音22章32节，成为我重新出发的动力。那时我以社青的身份服侍我们教会的大专生，并且呢，在2011年和我的妻子结婚。因着他的支持和上帝的恩典，我得以效法那些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牧者，开放家庭，在教会大专生当中开设查经班、读书会，供应餐点氛围，付出关怀和爱，也参与在学校团契当中陪伴学生的生命迈向成熟。那我与教会同工们、学校的团契辅导师长们都其实有深厚的情谊。那2016年的10月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低潮。当时我父亲因为生意失败，为了寻求东山再起，他长期的在海外工作。那也在那个时候，我们接到一个消息，就是因着糖尿病所引发的急性肾衰竭，父亲过世了。当时我带着自责和痛苦，为什么那时没有听懂他的求救，为什么没有好好的传福音给他。父亲从此离开，我连向他好好道别的机会都没有。这一切的绝望沮丧之情，却在我匆匆的奔丧赶到当地现场时，大大的获得了安慰。父亲的友人是印尼少数族群 Doraja 这个族的基督徒，他照顾他到最后一刻，并且告诉我就在这最后一刻的时候，父亲已信主。听他提到一些些父亲的生前的事迹的时候，他也有提到说父亲不排斥他的儿子是一个传道人，是一个牧师。我想到初期我信主的时候和父亲曾有过的这些冲突，如今呢，他却在穆斯林的地区认识上帝。面对这一切，我不禁由衷的赞美上帝，你真是信实的神，在你凡事都能。2017年我职场团契的成员在即将举行婚礼的周间晚上车祸过世了。原本即将穿上的婚纱呢，变成了丧礼中的白衣。我们才欢送他转调新的工作赴任。面对人生那个无常的人生，我们实在无语，上帝啊，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这让我有许许多多的省思，其中最大的体会是生命是短暂而无常的，要看重最有价值的事，并且不要陷在空想当中，要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实践出来。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期，2017年我们家中的成员多了一位小孩。永俊出生后，我对目前的生活有强烈的不满足。我对神说，主啊，我愿意更踏出舒适圈一步，求主你按着你的旨意来使用。在这样的祷告当中，我们和我们的牧者们开始了全职侍奉的讨论跟念头的成型。但特别的就在这样的决定过后不久呢，我的太太既然比我早一步找到就是一个开画室的合适地点，因为她是美术系的关系，她先前因为生产的关系停下了画室美术老师的兼职工作，既然在上帝的预备的时间，这个美术教室水到渠成。从这当中我看见上帝的呼召和他的恩典是够用的，依靠他一样好处也不缺。未来的面对的侍奉方向呢，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教会到底是什么？什么是上帝所感动所呼召的这一群人？因着我多年在学生当中这个族群当中的服事，我看见他们的创意，我看见他们生命的弹性，我看见年轻人他们对上帝的一个热情。其实我很渴望这样所服事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代，他们会在整个服事的历程当中，他们兴起，然后成为新一代的教会，在跨文化和许多世代交替的处境当中慢慢被建立出来。那我们也跟神在祷告，如果主的许可，那也使用我们一家往宣教和建造教会的路上前进，并且在前往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我们的小孩的面前，我们可以向他来见证我们的上帝是何等又真又活的上帝。在学业上面呢，我也发现其实在我自己的思考上的专业和强项，在面对侍奉的对象的处境当中，我很有可能是可以帮助别人在思考，在面对许多圣经的问题和圣经的难处上面呢，我可以来帮助他来看见上帝的恩典在哪里，上帝的话语到底怎么样的在应用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我也更期待就是继续照着那过往坐在我们身上的辅导们，我可以在辅导别人身上，我在陪伴他们的灵性成长当中，我付出我的倾听和关怀。然后 我现在其实已经是学校的神学生，那我如何能够在学校当中跟同学之间有更多更深的交流其实我也找到了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同奔天路的许多的好伙伴。感谢神，我在的所在的教会其实因为地利之便，所以我可以在我们的城市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外籍义工。那我当我面对这样子的外籍义工的时候，其实过往我是没有太多的感觉的，因为他们跟我们在同一个城市里面来来往往，可是我看过我经过他们，但是却没有感觉。但是当我开始思想我该怎么样的全时间服侍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处境当中，他有一天感动我，他告诉我说，我的爸爸不是在一个别人的地方做外地人，但是却因为这样认识神吗？那我是不是也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来回应神，来服侍这些外地的朋友们？所以我就不断的在思考，那我现在已经正在学习印尼文的过程当中，我也渴望就是在不同的族群当中效法耶稣，成为就是服侍这跨文化族群的一个工人，来回应主的大使命。那谢谢你的收听愿神祝福你。
欢迎回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今天和你分享生命故事的是洪子轩弟兄。神真的很奇妙，他改变了子轩。他自己说，他本来对婚姻是害怕的，是恐惧的，但是在教会当中，他看到这些辅导们很真实的活在他们的面前，他们还是会有争吵，但是耶稣是他们家的主。当子轩建立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发现走在神所预备的路上何等的美好。现在的他开始向其他人传福音，走上全职服侍的道路。我亲爱的朋友，每一个人信主的历程都不太一样，但是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经历到属于你与神的这一条美好的道路。这一位神不只是为子轩所预备的，也是为你所预备的。他等着你敞开心来迎接他。神早就预备好要来认识你，他正在等待你愿意主动的接近他。你要如何接近神呢？米娅鼓励你到家附近的教会去买一本圣经来阅读。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问教会的传道或牧师。你也可以来信到汉语拼音希望 @良友.net， 米娅很愿意回应你的问题。我亲爱的朋友，邀请你继续收听现代人的希望，邀请你打开心来认识神。我是米娅，拜拜。